非常美的，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青年团契里边就学会唱这首诗歌。每次在自己心里忧闷啊愁烦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诗歌就让我常常想到我并不孤单，因为有主的翅膀，我可以在他的磐石穴中，我可以在他的翅膀印下，真的是一种的幸福，真的是神的保护，非常感谢神。这几个月来，每次我讲到，我都用亚伯拉罕他的故事，他的生平，他所做的事，那么来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之前看到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会筑个坛，筑一个祭坛，在那里来敬拜神。我跟大家讲过，他筑坛的目的是为要证明他自己所敬拜的神是跟异邦异教是不同的。亚伯兰为的是要对抗当时候的道德风俗，所以他愿意用这种很独特的方式筑坛来表明他对神的敬拜。我也跟大家提过，他曾经用搭棚支搭帐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在世界上是过着客旅的人生。因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而不仅仅是在这地上的生活。我们提到亚伯兰，他所盼望的是那天上有根有基的城。这个城不是自己去建造的，是由神自己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看了好多亚伯兰的信心和他的敬虔。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来学习亚伯兰他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翻到圣经，请你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读起。我们要读到这个十三章的第四节。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好吗？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占据。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也是他起先筑城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低头仰望神。主，这是你自己的话，你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主啊，今天我们向你祈求，透过这一段话，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归正，主叫我们可以从你的话里边得到建立。感谢神，相信主你是蛮有恩典的神，你会借着这一段话向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会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一个再有信心的人，他仍然是有缺憾的，他仍然是不够完美的。今天这段圣经讲到亚伯兰下到埃及去的故事，为什么他要下到埃及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受到考验，这个考验就是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换句话说，亚伯兰他遇到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是很不容易面对的一个情况。他所居住的迦南地呢，到了必须这一个要为家人解决这个粮食缺乏的问题。那亚伯兰想到他要到埃及去敌粮。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因为埃及有充分的水分，灌溉不成问题，不会因为一时的这一个天旱就缺米缺粮。其实早在神要这一个在生命记里边呢这个神曾经对摩西这样说过的，他说过是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带你们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我们都知道那地叫做迦南地，不是吗？他说这个迦南地呢，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这一个从前他们在那埃及的地方，因为埃及有一个尼罗河，在那里是雨水这个滋润之地，虽然迦南地被称为叫做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比较埃及来说还是稍微逊色。所以亚伯兰在他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迦南地没有粮食的时候，他很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哎，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埃及，那个地方是很丰富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的一个观点去看，为了生存，亚伯兰他选择下到埃及去呢，看起来也是人之常情，不是吗？但是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亚伯兰这一个下埃及的动作，显出了他欠缺考虑，他缺乏信心，也显出他的软弱。亚伯兰这一个动作，下到埃及去的动作，他失去了好多好多的东西。为了要得到粮食，可是他失去了不少的东西。第一个我要跟他讲，他失去什么？他失去敬拜，他失去敬拜。他下到埃及去有什么不对吗？其实我们必须很公允的来说，圣经里面还有提到几次神的百姓 神的儿女下埃及去的记录。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一个啊，创世纪第46章里边有提到雅各也下到埃及去。46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边说，夜间神在异象对以色列说，这个以色列就指的是雅各啊，雅各。神对他怎么说呢？他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儿。”神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啊，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雅各也曾经下到埃及去的。另外，在新约里边，我们也看见有人下到埃及去，这个人是谁？啊，如果你圣经熟悉，你就马上想到，这个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约瑟跟玛利亚也曾经下到埃及去，因为什么？因为在犹太城里边呢，有这个希律王想要杀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2章13节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母亲啊，这一个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这个小孩子啊，要除灭他。那弟兄姐妹，我给你举了两个圣经里面的例子，讲到神的子民也有下埃及去的这一种的啊例子。那这样说来，那么亚伯兰他下到埃及对吗？有问题吗？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前面我跟你讲的这几次的出埃及都是神的吩咐，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神要不是在梦中向约瑟说话，或者是梦中向雅各来提示叫他们去埃及，可是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亚伯兰说些什么。亚伯兰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也没有得到神的这一个啊，这个啊，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指示呢，他就下埃及去。在圣经里边，下埃及代表什么意义呢？下埃及代表的是寻求从人的帮助，多过于寻求神的帮助。以赛亚书这一个31章第1节那里这样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从这几处的圣经里边，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下埃及去代表的是寻求世界的帮助，寻求的是人的资源，而不是专心仰赖神。这一个事情对亚伯兰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亚伯兰他每到一个地方，神带领他，他愿意跟从神，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目的就是要专心敬拜神。可是现在为了粮食，他下埃及去代表了什么？他不再仰赖神的智慧，不再仰赖神的帮助，而用人的聪明想要靠自己解决问题。弟兄姐妹，我从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谈到一个人信心或者是属灵状况的退步或者是迷失，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失去对神的敬拜开始的。敬拜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不住方向，我们开始觉得想要靠自己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敬拜神的心。 在我牧羊教会的过程当中里面，我有时候会看见有些人突然之间不来做礼拜，为什么？因为在礼拜天他觉得在做礼拜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可以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情，他可以做生意，他可以这一个再多做几个小时的工作，他就可以这一个能够多赚一点钱。这样的做法反映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已经开始从敬畏神转向这一个以自己为神，从仰赖神转变而成为想要依靠自己。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不能够不被提醒。第二，亚伯兰失去什么？亚伯兰不但失去敬拜，他失去信心。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埃及去是要在那里暂居。这里两个字，暂居。暂居这个字是指居留一，这个中文的声音把它翻成暂居，给我们好像觉得是一两天的事情，其实不是的。这个在希伯来文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居留的意思，居留的意思。换句话说，不只是为了短暂的停留，有一点像是我们这些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华人，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不是要暂居的，我们来这里是正要申请居留的。我们来这里是准备什么办移民的，对吗？我们不是来这里暂居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可能不是我们真正原来的国家。这一点跟我刚才一开始也告诉你，亚伯兰不但是足坛，他还支搭帐篷，这样的一个人生观是正好相反的。支搭帐篷表明的是我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亚伯兰说，我为什么要再这么辛苦呢？走来走去，在迦南地逛来逛去，现在还碰到饥荒，现在有一个地方那里水草丰富，粮食充足，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呢？等到那我就在那里住一段长的时间吧，等情况改变了，环境改变的，迦南地变好了，我再回来吧。我觉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伟人，有如亚伯兰的，也有他信心软弱的地方。亚伯兰有信心相信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在迦南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却没有信心相信神会供给他足够的粮食。我觉得这就是亚伯兰让我们看见他信心软弱的地方。当这样的一个困境来临，亚伯兰想的是，等我先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在亚伯兰身上我看见了我们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信心的失落。所以我们是谁？我们的信心不如亚伯拉罕，有的时候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也常常是有信心失落的地方。第三，我看到亚伯兰不但是失去敬拜，不但他失去信心，他失去勇气，他失去勇气。当一个人对神没有信心，他就不会仰望神给的智慧，很自然而然就会开始用自己的小聪明。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要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我有时候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有信心的人，到了节骨眼的时候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敢承认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敢承认，也保护不了，不要说不像个男人了，而且还要把妻子当作什么？当作一个牺牲品，还当作牺牲品。
那为什么亚伯兰他要这样做呢？
那当然是有他的文化的背景。据说埃及人呢有一个风俗习惯，如果一个人真的是看上了一个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真的是他很想娶她为妻的妻子，他们可能用一个方法，因为埃及的法律是不容许人去娶一个已经有夫之妇，所以有些人就会运用手段，用各种的方法先把她的丈夫给杀了，那她就是一个单身的女子，那么就可以把这样的人可以把她娶过来。这就是所谓亚伯兰他的担心呢、啊，担心什么呢？如果人家看见你容貌貌美呢，为了要得到你的，就把我给杀了，啊，就把我给杀了。我有时候也真的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知道啊，这个撒来这个时候几岁啊？有人知道吗？撒来这个时候大概差不多65岁，啊，65岁。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还是容貌俊美，已经在60几岁了，还是沉鱼落雁，美貌出众，还让亚伯兰还有担心呢，他会因为这样而招来这个所谓的杀身之祸。所以他要求他的妻子说：“哎，人家问你的时候呢，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真的连勇气都没有，都没有。我们很担心，害怕，害怕这个，害怕那一个。讲到勇气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从前天开始，9月30号，在美国的各电影院里面开始放映一部电影，这一部电影就叫做《勇气》。Courageous， 我鼓励弟兄姐妹去看这一部电影。这一部电影呢，是基督徒的导演拍摄的，里面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他要教导所有做丈夫的、做男人的，要怎么样去保护他的家庭。提到这里面的电影，提到的是一些专门负责维持法律的这些的警官，怎么样子同时要保护社会，但是却不能够忘记保护自己的家人的故事，非常好看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去看这一部电影啊。那这个导演是跟从前有另外一个片子叫做 Fireproof， 就是救火员，很多人看过这个片子啊，是同样的导演啊，同样的制片公司所拍摄的。所以基督徒去看有两个，一个你可以看到一部好电影，第二个你可以帮助一个基督徒的导演啊，下一次还有经费再拍下去啊。所以呢，鼓励你去看这一部电影。亚伯兰他失去了对神的敬拜，他失去了这个对神的信心，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勇气之外，我觉得他还有第四个失去。失去什么呢？他失去盘算。他失去盘算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亚伯兰要叫撒来说，你就告诉人说你是我的妹子？我们都知道他这一句话不完全是谎言，他真的，这是他娶的是他的这一个所谓的堂妹啊，真的是跟他的这个他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亚伯兰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存心说谎，存心说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那原来因为当时的习俗，如果一个女子她是单身的，假如父亲已经死亡了，我们知道亚伯兰这时候父亲已经死亡了，对吗？假如一个父亲已经死亡的，那么这个女子要出嫁的时候呢，谁来答应这门亲事？谁？哎，就是兄长。对了，
兄长。那亚伯兰为什么要这个撒来承认他是他的妹子呢？表示说如果有人真的看上你了来提亲的，那由我做主。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亚伯兰的所谓的缓兵之计。缓兵之计，一来呢，他可以透过这个就是跟来求亲的人有一个 bargain， 有一个什么呢，这一个商量的，就是说要多少的聘礼。那么借着这个呢，他有双重的好处的。第一个，他能得到聘礼；第二个，他可以把时间拖长。那么呢，再来想一想怎么来脱困啊，这是亚伯兰的聪明的地方，你了解吗？啊，这个是他是这样子讲的，这个是什么？他所打的如意什么？哎，算盘。对了，他打的如意算盘。果然呢，真的亚伯兰真的聪明，他真的给他料到了，果然是有人看上他了，看上他的妻子了。但是我说他失算是失算什么？他以为呢，看上他老婆的可能是一般的埃及人，没有想到看上他老婆的是谁了？哎，是法老王自己啊！这个不得了了。别人还可以跟你 bargain 的，看那个这个法老王给看上的，这一下就没有什么可以 bargain 的地方。我常常在想啊，如果我是亚伯兰呢哈，那么看见他的妻子，这里说什么呢？就被人呢这个带进那个王宫里去的时候，你晓得那个时候亚伯兰的心情是什么？我说了，他的心情呢，应该是像是个热锅上的蚂蚁啊，或者是呢，心里面呢掉了个15个桶子，叫做七上八下，啊，这个一定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他知道他自己闯了一个大祸，原来他这个不经意的说了一个所谓的半黑半白的谎言。没有想到为他惹来这样一个大的灾祸。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亚伯兰因为法老王想要娶撒来呢，就给了亚伯兰许多的牛羊骆驼啊，公驴母驴还有仆婢等等。可是他失去什么？他失去妻子。这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回到创世纪最早的时候，当神要为亚当这个造一个配偶的时候，神怎么做的？神把各种不同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说亚当啊，你挑吧，你要谁做你的配偶？大象就给你大象，骆驼就给你骆驼啊，马就给你马，狗就给你狗。但是呢，圣经说什么？亚当没有看见这个有一个可以适合他的配偶。以后呢，神叫他沉睡，之后呢，神给他造了女人。这个时候亚当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一首诗啊，这是写的是一首诗。亚当在讲什么？我看到这个女人，我什么我都不要，我这些动物我都不要了，我单单要你这个人，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现在亚伯兰因为他信心的软弱，他缺乏勇气的结果，你看到什么？他得到了所有的动物，但是就是缺少一个，就是什么？女人，就是他的女人。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这里让我们看见的，这就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抉择。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工作，拼命的努力工作，赚取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地位。你有没有问过一句话？我有没有因为我的工作，我的这个所赚取的这些，而以至于失去了我跟太太聚会的这个相见的时间、谈话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损失了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有可能呢，有可能你得到你所有想要得到的东西，最后你发现你的太太决定离你而远去。 你的孩子可能就从此觉得我的爸爸反正不关心我，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请大家能够停下你的脚步。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很努力的赚取这世界的一切，却失去了你的妻子对你的爱，失去了你的儿女对你的信任，你觉得这样值得吗？迈尔博士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当一个人信心刚强的时候，我们敢于切断系在岸边的船缆，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单单依靠那命令我们前行的主，他的话语。但是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敢这样行，反而离开这个高峭的山径，安于城市生活的世人群居。”是什么意思？就我们不敢再冒险了，我们不敢再勇敢的来依靠神。但是我想，这样的软弱，神把亚伯兰这样的软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绝望的。神有他无比的怜悯，神会在我们的软弱也会保守我们。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十二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什么？十二章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究竟这个灾是一个什么样的灾，没有说，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这个降灾大到一个程度呢，足以叫法老王知道这个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娶了别人的妻子，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而引起的。应该来说啊，一般的解经家们都同意，这个时候的法老王呢，并没有跟撒来同房，因为过去的这些王，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妃嫔呢，很多的这个妻妾，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不是说马上娶过来，马上就同房的，也不是这样子的。但不管怎么样子啊。这一件事情显然是出于耶和华神的干预，因为这里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我自己感觉这次神把灾难降在法老的家里面，在他的身上呢，这不是真正神要处罚他，而是神要给他一个警告，神在防止这个法老王犯下更大的错误，所以这里面有神的怜悯在里面的。所以你看，这个法老就把这个亚伯兰找来说什么呢？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这个是法老王对亚伯兰的责怪，也是控诉，好像什么呢？好像耶和华对夏娃的指责一样的，你为什么做这事呢？你为什么做这事呢？你看后来这个亚伯兰，法老王讲完这个话以后，他怎么做法？他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送走了。不但这样子哦。这个法老王还给了他很多的什么这一个财富。今天这段时间没有，因为我们还刚才要守圣餐，我不能够再很详细的讲，但是我要再从这里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看到一个属于神的人，一旦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义人。有的时候当我们偏离神的时候，我们所行的做出来的事情，有的时候比不信的人更不义，更不义。你看在这个地方，这个法老王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可是因为他这件事情神的干预下来的时候，他所处理的方式 那我觉得真的是比亚伯兰更为有益了。他不但没有这一个派人把亚伯兰给抓起来的，关在监牢里面的，还把妻子还给他，还给他很多的补偿金呢，遮羞费呀，对吗？还给他很多这种东西了。你看这个法老王他所做的，比亚伯兰更为有益。我还看到什么？我还看到亚伯兰的妻子也比亚伯兰更为有益。你看她愿意为了自己的丈夫付上任何的代价，而亚伯兰却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把妻子嫁给别人，那算什么？真的从这一点来看，亚伯兰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比亚伯兰更为有益的是谁？就是神自己。亚伯兰在危急的关头当中，早就忘记了神是他赐福与应许的源头，早就忘记了神要应许他，你要成为大国的，我要叫你成为一个什么？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的。我问你啊，把这个时候亚伯兰还没有生孩子哈，对吗？把太太给嫁出去了，那神的应许怎么办？啊，神的应许怎么办？不就没了吗？不就完了吗？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对神没有信心的时候，把神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好神怜悯啊，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神亲自干预了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如果干预了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不要太快的埋怨。有的时候是神要防止我们犯下更大的错误。愿神帮助我们，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从来不会犯错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都是很有信心的。亚伯兰不是，我们更不是，但是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在我们信心软弱走差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去体会神的心肠。亚伯兰在这件事情上他觉悟了，我错了，所以亚伯兰决定再回去，从埃及再出来，再回到哪里去？回到他原先出来的地方。无疑的，这一个过程对亚伯来说可以说是白走了一趟。在他的信心的这一个旅程当中里面，这是一段的空白，但是这却是神给他一个很好学习的机会。弟兄姐妹，你有软弱吗？你信心失败过吗？今天你愿意很有勇气的向神承认说，神啊，我这一段日子以来，我太依靠我自己了，我太会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了，我求主让我能够再一次回来，回到敬拜你的地方，回到跟你的关系，回到我可以靠着你仰赖你过信心的生活的道路上。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子？所以刚才你所读的圣经的最后告诉我们说，他回去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从哪里跌倒，要从那个地方重新站起来，不是吗？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从来没有把圣经的人物塑造得十分的完美，你甚至把他们最软弱的部分，最不堪入耳的那一幕写得这样子淋漓尽致。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亚伯兰，而是因为主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也一样的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也一样需要主的怜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小信，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的跌倒，但是求主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主啊，你来干预。主啊，不要叫我们到了完全滑跌的时候，不要我们跌入那万丈的深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叫我们可以回到你自己的义路上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